牧师师母，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五章。曾经我有听过一些弟兄姐妹的见证，他们讲到他们来信主呢，是因为他们在过去的信仰背景里面就听见了耶稣，然后也发现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是比他们过去所信的神是更有能力的。那然后呢，他们就看见这一份的能力，然后他们就寻求，然后呢也经历到，就是原来这一位主才是那位最大最有能力的神。然后在这个信仰的经历里面，遇见主的里面呢，然后就后来就最终也是立志来跟随耶稣。而且我们来跟随耶稣，经历耶稣，我们会发现不只是靠讲的而已。那上一章我们看到耶稣他传扬天国的福音，当然也有平静风浪。那耶稣他所在传讲的这个福音，不只是在讲一个天国的道理，而且是真实的，能够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看出神是又真又活的。那也像保罗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传的福音呢不是靠那个智慧委婉的言语，是有圣灵大能的名证。那这也是提醒我们，今天每一个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了基督徒，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是只是在讲一个道理吗？不是耶。神的话语提醒我们，甚至今天我们看这张经文，我们要看到神国那一个的全能，而且我们要看到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手里握着的那个权柄是至大的，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全能是至大的，因为他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至高的神。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章经文，我把它主题呢就定为基督至大的全能。那在这章里面刚才也有同工分享到，就是说这里呢基督主要是行使了三个的神迹。那从这三个神迹我们看到基督的这个的全能。那第一个呢是1到20节，我们首先会看到基督赶逐污鬼。那首先在这里第一部分呢，我们看1到13节，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真的是握着那个至高的权柄。这里这个故事是这样的，那这里当耶稣带着门徒去到海那边，其实是讲加利利海的东南部，然后在这个格拉森人的这个地方呢，就遇到一个被污鬼附的人。那这个人呢是在这个坟茔，就是坟墓里这样经常在那里生活，然后呢也力大无穷没有人能够制服他，捆着他的这些铁链啊、脚镣啊，他都能够弄开。然后呢他就是又会砍自己啊，又喊啊，但是没有人能够解决这样问题的情况下呢，这次耶稣来了。原来他这里面能够这样，是因为有那个有这个污鬼附在他的身上，他看到了耶稣，知道耶稣的身份他就拜神的儿子耶稣，然后呢也求耶稣就是不要让他受苦啊，让他就是这一群的污鬼他们呢可以跑到这个猪的身上，然后呢就不要让他们经历时候还没到的，就是我们知道到了最终末后的审判，就是这些的污鬼都是要经历那个永远的那个火刑那这段经文呢，其实有一些的地方真的很值得我们思想。那我们特别的来看第3到5节的部分，就会看到这个人他力大无穷，甚至他这里用石头来砍自己我看了一下扩展版的圣经，是讲那种尖的石头，是那种尖的锋利的石头，他来这样砍自己呢，这个污鬼砍这个他所附的这个人，也没有伤害自己的性命如果伤害自己的性命他就不可能活着。那这些我们看到力大无穷还有这种用石头来用这种尖的石头来砍自己我们看到在自然界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可能去这么做的。但是呢，这个在一个邪灵所附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情况。那真的在现实里面我也曾经听过一个曾经是练中国是比较广东一带的一个武功，叫做金钟罩跟铁布衫，不懂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当这个我听这个见证的时候，就是当这个人他过去在练这个的时候，真的是当那些尖锐的东西来刺他的时候，那些武器来攻击他的时候，他身体竟然是不会流血的。那这原来我们知道这背后我们人看哇真的很神啊，其实这背后如果不是出于主的话，其实背后是一些邪灵的工作。那后来呢，这个我听到的这个见证里面呢，就是有一次这个人他在施法嘛，他是靠着他的这一个本领，其实是表演跟谋生的。当他在这样谋生的时候呢，别人就会打赏他。但是有一次刚好他碰到了一个基督徒在现场，他碰到了基督徒在现场呢，他突然发现哎，我里面的那个灵没有办法运作了。然后呢，当这些尖锐的东西刺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开始来流血。那后来这个做见证的这个弟兄他就就是讲到有人就是来跟他传福音，让他知道不可以再靠着这样的这些法术啊邪灵啊来谋生，因为你已经看到其实你所信的这一位你在练的这个功其实背后是邪灵，不是出于神。那后来他就归向主，就讲他的经历。那这里我们看到真的耶稣就是手里握着那个至大的权柄，而当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哇，原来我们基督徒也有这份的能力。就好像我讲的这个见证，当有一个基督徒去到了一个就是一个行邪术的地方，基督在我们的身上也能够彰显他自己，彰显他那个至大的权柄。那过去我自己也是这样的经历过，就是有人在做法的时候，当我在现场，他突然感觉到不对劲，他就问我你是基督徒吗，这样。我也那时候我刚信主不久，我也表达是，然后就也问他怎样。当然那时候我还不是很懂，没有机会跟他来更多来分享福音，但是我知道哇，这些其实都是很好的机会来让人来看到要来跟随的是这位宇宙万物的创造主，或者这个至高权柄的神。所以真的这里让我们引申看到，我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基督徒的身份。那我们因着信，我们得着的这个从主而来的这个权柄，那其实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真的可以对着其他的一些还不认识主啊，还在一些其他的操练里面，一些的超自然的操练里面的这些人呢，来做见证。甚至是没有神的人，我们也可以来对他们来做见证，就是我们信主了以后的那个的平安，那个的喜乐。那对着有神的人但还不认识主的人，那当然很容易可以分享嘛。主耶稣基督才是那个握着至大权柄的。那刚才我们讲到那无神的人怎样，我们要让他们看到这个超自然的世界也是非常真实的。就好像这里格拉森的这个被鬼附的人，他怎么能够挣脱这些的铁链脚镣，他怎么能够用这个坚石来砍自己都没有问题。灵界是非常真实的，我们要把这个世界的真相来摆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带出真理，因为要让真理照进人的心。传福音的时候如果面对好像讲到无神的人，带出那个真理，你看超自然的事，你说没有神的话能够解释吗，为什么会有这些，真的是很真实。当然我们不是带着一个去冒犯别人敌对别人的那个的态度，是一个就是摆出这个世界的一个真相，不 可能说没有神的。这些事，这些有一些算命啊，有一些的行法术的，为什么他们可以？灵界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我们是不可以去否认的。然后也是看到，哎，你我们也可以看一些例子，有的人真的是活着很努力啊，但是为什么努力了最后没有果效呢？哦，原来这个世界不是这么简单，原来有祝福跟咒诅的运作，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是有灵界掌管着物质界。我们人虽然说我们可以在比方说是农夫在那里耕耘种地的，我们可以该撒种撒种，该浇水浇水，该施肥该施肥，但是天上不下雨，天公不作美，就是我们华人讲的，那这个也是其实我们手所做的一切东西最终可能是没有那个果效的。所以就在这些的地方让人看到我们真的是何等的需要神，而且让人看到耶稣就是那个握着最高的权柄的那位神。而且因信耶稣，我们也分享我们的见证，我们因为信耶稣，那重新跟我们的天父连接上，神也赐给我们做他儿女的有这个的权柄，我们的祷告是有能力的，我们的祷告是神会来听的，我们的祷告是能够也做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的。那今天这章经文接下来我们也继续来看，那这里其实不只说这个人他经历这个释放，是我们看到耶稣最高的权柄嘛，我们看到其实污鬼就是一切的邪灵也都是一起来见证耶稣至高的权柄。我们看第七节哦，他这里的这群污鬼嘛，后面有讲他叫群，他们在这里讲的是至高神的儿子耶稣，然后后面又写着我指着神恳求你，就是他是一个发誓的动作了，我指着神恳求你啊，指着最大的那一位。哇，原来污鬼他们都需要来承认神的权柄，污鬼附在人的身上能做很多超自然的事，但是也必须要来承认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我们成为基督徒这个身份是何等的宝贵，并且耶稣的名有多大的能力呢？我们看第九节，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那在医治释放的里面，真的这些污鬼我们是奉耶稣的名命令他们离开嘛，但是这些污鬼如果在一些的就是这个医治释放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突破呢？那我看一些就是比较有经验的做医治释放的这些牧者啊，这些的传道人，他们就有分享哦，就是主在这里所做的一个示范。当然主不用说我奉我的名问你你叫什么名字，这里是主直接问你叫什么名字。我们呢其实在这些的过程里面，有时候我们也突然一下子辨别不出来，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去问那个污鬼，在搅扰人的那个污鬼到底是叫什么名字。那有时候我们也知道医治释放里面，哇，这些污鬼也会搞一些的把戏在那里搅扰我们的注意力啊什么的。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命令他停住，奉耶稣的名要他报上他的名来。那当这里他们报上他的名来呢，那我们效法主就要让他离开。那这一群污鬼真的看到耶稣的名是至高的名，那他们也就求了耶稣让他们不要受苦啊。最后呢，那耶稣就允许了他们进入到这个这一群猪的里面。我们看到哇，无论是这个污鬼这一群猪，哇，真的其实宇宙超自然界的就是灵界的物质界的主都在掌管。从这里面我们真的再一次再一次看到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宝贵。那当我们看到这些以后呢，我们就要来做对的回应，就是进入14到20节，我们会看到人当选择回应至高神。那来到这个部分呢，就是当这个这些的这个 群，这一群的污鬼就是进入到猪的身上，猪就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死了。然后呢，这个十四到二十节的经文就讲到，放猪的人就吓到了，他就跑到城里面跟乡下的人那里呢去告诉他们，然后这些人也很好奇，然后就来看什么事，就来到耶稣那里，你看着就是那个从前被鬼附的人呢，他现在就好了。然后这些人就害怕，然后呢看见这事的就将鬼附之人遇见的猪的事啊告诉了这些所有的那个地方的人，就成了当时的这个非常热点的新闻。但是这一群人呢，他们却求耶稣，哎，你离开这里吧。然后耶稣呢就离开，上船离开。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哎，有一个跟这群人不一样的人，就是这个被鬼附的人，他是恳求自己能够跟耶稣同在。那但是耶稣呢没有让他这样，乃是叫他去传扬主的福音。那众人听见了也是很稀奇。那这里真的我们看到有两种人。第一种人是他们听见了，看见了这个神迹，然后心里害怕，然后让主走。当然这个心里面害怕我们也能够想象是正常的，因为哇，这么突然间，可能这个人已经被污鬼挟制了很久，都一直人都没有办法的，用铁链捆着他，让他不要搞破坏啊，用了各种的办法都没有解决。但是主在这里就解决了，他们害怕那也是正常，毕竟就像主的门徒哦，看到主耶稣平静风浪以后也是很害怕，这些人看见了神的全能，害怕震惊，那是正常的。但是在这个害怕里面，最终我们要产生出的是怎样的一个选择呢？其实这就是我们人应当来回应神的。这一群人其实他们为什么让耶稣离开呢？因为这群猪约有2000。我去查了一下邻国马来西亚2000头猪的价格，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养猪嘛，所以我查了一下邻国的这个价格，原来是马币10万块平均平均，那是一个真的是数目不少的一个的价值。当然如果这些猪运来这里就更贵了，因为进来了那个价值就更贵，那我不懂在其他地方的那个价值怎样。10万块的马币对着当地的居民来说，我们不要说按新加坡，因为 这些我们就想是当地的居民，其实是不少的一个费用。所以这些人看到，哇，如果接下来又发生什么事，我们家里所养的这些牛啊羊啊，或者我心爱的宠物狗啊，只是举个例子，他们就可能看到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损失呢？没有看到这个人他得了释放，没有看到人的性命不比这2000头猪，不比这10万块马币，当时现在了不知道当时是多少钱，更加来得宝贵吗？没有看到，然后很害怕就让耶稣走了。而门徒呢是不一样的，门徒当然经历风浪平静也很害怕，就还对耶稣的权柄身份还可能还有一些的疑虑，但是继续跟随主。那这个被释放的人也是一样，在15节这里讲，他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就是讲他得了释放，他的心思意念意识这些他都能够清楚的去理解了，他选择来跟随主。但是主也领受，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跟天父祷告，觉得哎，不是，让他去传福音，让他去传福音。那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人怎样来回应福音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就是只看到钱，只看到利益，没有看到福音的那个的宝贵性，可能我们就会选择来跟随世界，就会选择那个就是拼命去赚钱就是什么都是看着物质。如果我们是看到主，看到主是赐人生命的主，我们想主能够释放这个人，难道主不会供应他接下来日用的所需吗？而且这个人这下一下子就成了一个传道人， 主肯定会供应他的所需的。但是格拉森的这一群人没有这一番的看见，只看到当下的损失。那我们这是很好的一个对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功课跟提醒。当我们来跟随主，认定主，我们是必不至缺乏的。如果我们只看到我们所缺乏的，只看到物质的需要，尤其如今通货膨胀的厉害，那我们可能就会想一些办法啊，我要多赚一点钱啊，我要怎样来弥补啊现在整个的这个收入的缺口啊，因为真的物价上涨很严重啊，然后没有把属神的事摆在前面，那就是不应当的。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为我们就是日常该做的我们家庭的所需来做我们人该做的，不是这样，是属神的，神心意当中的事，我们还是要摆在我们生命的优先哦。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二个主在这里所行的神迹是医治绝症，是31到34节。这里主其实他又坐船去到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那他这里呢，其实是要本来是听到了这个管会堂的雅鲁他的女儿快要死了，然后求主去为他来施行这个医治神迹的这个路上哦。然后再去的路上呢，很多人就拥挤耶稣也是想来一睹耶稣的风采。然后呢，就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那医生也没有办法治好，又受苦又花了钱，那结果呢病势更加的重。但是他听到了耶稣，他就偷偷的来从后面来夹在公众的中间来摸耶稣的衣服，觉得摸到他就好了。那果然事情真的是这样来发展，他一摸到了耶稣就好了。那耶稣也感觉到有人摸他的衣裳，然后感觉到有能力出去，然后呢就问，结果这个女人也没有办法，她知道主也知道了，她就承认，耶稣也告诉她，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那这里其实我们了解一些背景的话，我们会更深的体会到主的权柄，还有在回应主的权柄的这个女人她对主的信心。这个患血漏的女人呢，我们看摩西五经的律法条文的记载，她是不洁净的，而不洁净的人呢其实是不能够这样来到这么一个拥挤公众的地方，也去让人污秽，甚至呢来触摸这位圣洁的主，他知道是不可以的。所以按着律法他知道不可以，但是他心里面又有这一个的渴望，我要来得医治。他没有跑到耶稣的前面说，主啊来医治我，他是在后面偷偷的摸。那但是因为他的信心呢，他就得到了医治。我们看这个真的是人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他受这个医疗的帮助受了许多的苦，钱也花光了，病势到更重。我们看到原来人所不能的就是要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哪怕他已经在这样的一个绝症的里面，他是一个不洁的女人，他带着他的信心去摸耶稣。在当时我们看其实他也没有经过这个主耶稣对他的批准，他没有问主啊你可以来医治我，他完全没有问，他只是上去抓耶稣的一个衣裳，然后就得了医治。那这里其实我觉得也是在提醒我们基督徒，有一些东西神已经在那里应许给我们了，其实我们就是可以大胆的向神求了。又好比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基本上每个主日我们都有见证的时段，我们还有苗圃参会的时段的那个的见证，就是别人的见证我们要带着一个渴慕，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主啊这个弟兄怎么样经历，这个姐妹怎么样经历，我也要一起的来经历，我也要去摸到耶稣，因为主这是你能够行的，这也是你的已经应许了的，别人怎样来抓住你，我也要怎样来抓住你。那这也是当见证人所释放出来话语的时候的那个全能，相信的人其实都能够领受，不 不用再想着说，哎呀，这个到底我现在这个情况主会垂听吗？这里这个血肉妇人做的一个榜样就是，别人能够经历耶稣的医治，我也能够经历。当然他用信心来回应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走在神的心意，当然不是我们违背神的心意。我们看啊，哦，哇，我听到了一个见证，别人经历了什么什么什么啊，别人啊，比方说是啊，凡事富足，他啊，财务经历了一个很大的祝福，但是我们自己也没有交十一奉献，我们就说主啊，我们要来经历，那这是不对的。我们人当尽的本分，该回应神的，我们该做的做了，别人所经历的，我们目前也在这样的艰难，我们听到那个的见证，我们要凭信心去抓住主啊，你是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的神，别人怎样经历我也要经历，按你的旨意来行，甚至你让我经历更大更奇妙的事，我要起来为你来做这样的一个见证。那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信心，哪怕这个这个经文里面讲到的这个女人她是不洁的嘛，那她在她恐惧战惊，她不敢来讲出实情的时候，当主问她的时候，她也讲出来。那主耶稣就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就是你对我的信心，让你经历了，你不用再担心。她也得这个得着了这个痊愈。啊，我们也是，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不洁的，不一定就是这个外在的这个血肉啊，或者某一个疾病的不洁，而是圣经里面讲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只要凭着信心，主要来接近我们，主也必让我们抓他的衣裳，我们都要来大大的经历神。那当然这里讲到这个，可能有的人也真的在祷告，尤其在生病当中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也会想，哦，哎呀，我也真的是祷告了很久了，到底神会不会医治我啊？那好像有的人神也没有医治呢，那我们还是带着信心去仰望神，继续来仰望神，神的时候到了，一定有他最美好的安排。那我们也要来相信，我们真的一生的年日都是在神手中的。那如果我们真的还在一些疾病的软弱当中我们该做的日常的饮食啊，这些都照料了，然后我们也该做的一些医疗我们人当尽的本分都做了，我们继续的来仰望神，相信神他必有他最美好的安排。我们要来继续相信主，他要来医治我们，就像这个血肉妇人一样，医生没有办法，人已经没有办法的，在神是凡事都能的。最后呢，我们来看35到43节，第三个耶稣在这里所行的神迹，就是当耶稣他本来就是要去这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家中去医治这个快要死的这个小女孩，但是没想到呢，来到这个时候，我们看经文的记载，这个孩子已经死了，所以管会堂的人的有人去到这个管会堂的雅鲁家里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用劳烦耶稣了。那但是耶稣就却跟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信的 是什么呢？其实是相信耶稣的身份跟他的权柄哦。那耶稣呢就带着他最亲近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去，那却没有允许别人去跟随他。那去到那里呢，很多人也在那里乱叫啊，哭泣啊因为就是大家应该是很伤心，因为这个孩子就死了。那但是耶稣却说，诶，他不是死了，他是睡了。那这些人就笑耶稣，耶稣呢却把他们赶出去，只让孩子的父母跟随的几个人在进入到房间里面，然后耶稣呢就使这个已经死去的这个小孩子12岁的这个女孩子复活过来，然后也吩咐她吃东西这样。那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观念当然我们信主了一些年日，我们也已经明白了这个概念，就是耶稣对着人的死他给了一个新的定义。在39节讲到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 这对当时的人真的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新的观念，死了就死了，为什么说是睡着了呢？那今天当然我们已经对新约圣经有更全面的了解，我们知道保罗曾经他也在帖撒罗尼迦四章十三节有讲过，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十四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十五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十六，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的人 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和主永远同在。那透过保罗解释，我们已经清楚知道，原来人死了不是一了百了，人死了用一个属灵的理解，其实是一个睡了，原来人要复活，人要经历末后的那个的审判。那信的人呢，那最终能够在天上在空中与主相遇跟这些活着的人在空中来与主相遇。那这也是带给我们真的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所带给我们的盼望。这个经文讲的是真的，这个小女孩她是当下死了，她活过来了。那来到我们随着我们年纪渐长，然后最终来到人生的尾声，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啊，我就是死了？当然我们信了主，我们不会这样，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是睡了，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醒过来，我们都要就是与主永永远远同在。那这是主的话语，也是我们透过保罗所解释的，看到我们基督徒有的这个复活的盼望，就是我们能够当这些死人复活的时候，我们是信的，我们是能够与主永远同在的，是不自定罪的这一群，我们要来珍惜我们所有的这个的救恩。那在这里主彰显他复活死人的权柄的这个过程呢，我们也看到又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呢是嗤笑耶稣，觉得这明明这个人就是死了嘛，你怎么讲他是睡了，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全新的观念，哪怕听闻过耶稣所行的所做的，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全新的一个天国的道理。但是有我相信这里是五个人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彼得、雅各、约翰，还有两个是孩子的父母，这五个人他们是信的，他们相信耶稣就是握着这个生死的权柄，所以耶稣只允许这五个人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去见证耶稣使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的神迹，其他不信的人不让他们看见，当孩子真的起来了出来了，他们才看见，他们没有办法见证这个神迹降临的时候的那一份的荣耀。那这里四十三节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一四十三节，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这里仿佛我们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十九节的时候，当耶稣使这个格拉生被鬼附的人经历了释放以后，耶稣呢就叫他到处去传扬主的这个福音。在这里呢，耶稣却没有去让这些人去传讲这件事。那有一些的学者解释说，耶稣还暂时不要人来看到他是那个握着这个生死权柄的，他是要人最终是看到他自己，就是他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让人看见这一个最终的这个，就是他是复活了，而且升天回到父那里， 他是永远不死，他真的是握着这个永远的生死的权柄。因为这包括拉撒路也好啊，包括这个十二岁的小女孩也好，他们虽然复活了，但是后来他们来到他们人生的尾声也是死了。那这是一些人的解释，我们不知道怎样。那但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就是很多属灵的奥秘，或者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顺服主，主叫我们传扬，我们传扬。主在这里说，哎，不要让人知道。那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也去顺服主。当然，我们这里看到这个让死人复活的神迹是不常见，但是我们要怀着一个开放的心，只要主允许的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经历。那我自己也有听说过这样的神迹的发生，那我也是就是带着一个开放的心，主啊，只要你允许，只要你感动，我相信你允许的话，我也同样会经历这样的神迹。那这个就是神的主权。那当然这里我们最后看到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做那对主有信心的人，我们要做那个跟随主进入到这个孩子房间的人，看见主的复活的荣耀的人。我们不要做那一群在门外在那里大叫大喊在那里哭的那一群人，那因为那个是神迹发生了才看见，而不是从信心已经看到主必能够成就。好，我想对今天这章经文做一个的总结。从今天这章经文主所行的这三个神迹里面我们要看到我们所信的耶稣，他真的是手里握着这个至大的权柄，所以他也能够行使出这至大的全能，人所不能的在主凡事都能。那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真的不可以来轻视主大有能力的名。那今天我们只要带着神所给我们的信望爱，其实我们也是能够这样的来奉主的名传扬主的福音，就是看到经文里面所讲的让人得医治得释放的福音，以至于世人最终都来看见我们所传讲的这位福音，不只是在讲神国的道理而已，是圣灵大能的名证来伴随着，来看见我们所信的耶稣就是那位又真又活至大的真神。 Amen。